好，弟兄姊妹，祝您平安。
Amen。
那继续来看罗马书，罗马书一章的十八节啊，这一说原来啥意思？原来就是讲原因了啊，凡事都有个原因啊，有因才有果嘛。那么前面是介绍了福音。福音它是针对什么来的？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？后面就讲原理。原来神的愤怒，这里讲到神的愤怒，前面讲什么啊？前面在讲神的啥？神的义，是不是？哎，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前面是神的义，这里讲神的愤怒。神的义是借着福音显明出来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但是如果不接受神的恩典，就在神的震怒底下，因为人犯罪得罪上帝，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。这就是那两种的结局，一种是得着神的义，一种是得着什么？得着神的愤怒。那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这是神的愤怒，或者他的审判是要刑罚一切不虔不义。不虔就是不虔诚，不敬奉神，不义就是没有得着神所赐的义。这种人呢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义显明在人身上，这是神的救恩。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，这是神的公义，这是神的审判。那么神的怒气向这些人发作，你说这些人冤枉不冤枉啊？
不冤枉，他不信。
那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受过神的愤怒，也在他的震怒之下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原来也是不虔不义的人，我们也是阻挡真理的人，但是因着神的义临到我们，所以说我们就因信称义，赖恩得救。那么如果说人是不知者不为罪的话，那么人犯罪是不是在无知的状态下犯罪，神的义就不应该来刑罚人呢？
是
啊，你说我也没得到福音啊，是不是？我也想按良心做事啊，我也没想着要得罪神啊。那么神的愤怒临到我身上，说明什么？神是公义的吗？
是。
那这里说到神做的两件事情。既然神做了这两件事情呢，就把人的不义显明出来，使人无可推诿。所以这还是在讲原理。我们如果得了病，就要去医院看医生。那么医生他首先要干什么呀？他要检查，他要诊断，是吧？哎，诊断的时候他背后有个什么
结果？
背后有结果，那最后有结果，不是背后有结果，背后它有一个病理病机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这个病它是为什么得的，它是怎么一个原委，这病理病机。所以说我们学医学基础学基本上都在学这个东西，学会了这个你才能够理论联系实际，才能够到临床去应用。所以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看看什么，就是病理病机啊，就是那个原因。神的事情，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就两种事情，一个是神的事情，一个是人的事情。那这里既然讲到神的愤怒，他应不应该发怒？他发怒有没有理？那这里说到神做了两件事，第一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这就是神做的第一件事情。是什么事呢？就是 把关于神的事情已经显明在人心里。就是有些关于神的事情，当然不是全部，如果是全部的话，那我们就不需要福音了。但是有一些关于神的事情，就是一个大的范围和概念上对于神的认识原是放在人心里的。这就是可以解释什么呢？为什么人会有一种宗教心？宗教是人类社会历史以来最最深远也是最最原始的一种社会现象。就是人从起初就有这个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关于神的事情放在人心里面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把永恒安置在人心里。永恒是什么？永恒就是永生。是不是人都有这个心思？人天生以来就具备这一个素质啊，可以说。那么万物动物界他们是不会有永生和永恒这个概念的，没有人。即便你不信神，你不信上帝，但是有关于永恒的关于永生的这个概念。你比如说中国的原始宗教道教，他讲什么？他讲羽化登仙，是不是就是要讲永生啊？他修炼的目的是要获得永生，他叫长生。佛家呢，他讲什么？他讲这个金刚罗汉和金刚不坏叫什么？就是不朽啊，不朽也是永恒的一种概念。而且人与生俱来的有天然的对上帝的这种认识，所以说人有一个崇拜的对象，人与生俱来就有这个宗教心、宗教情怀，这是没有办法抹除的。那么你说无神论怎么来的？无神论就不相信这个是吧？他不相信有一个神的这个概念。无神论怎么来的呢？你比如说马克思，马克思他原来他是个基督徒啊，但是呢他上了大学以后他就开始接受无神论的这种熏陶，这种思想，他的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是他始终是除不掉这个里面有神的这个观念。那么后来是谁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费尔巴哈。费尔巴哈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宗教的本质》，他说人的宗教心或者是说上帝是人想象出来的，是人里面有一个对于美好事物的一个向往，它投射到外面以后才形成这样一个上帝，是人想象出来的。其实是怎么样？按圣经的佛法是怎么样？神的事情是怎么来的？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，是吧？这里说的很清楚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所以这个是没办法去除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费尔巴哈把这个神放在里面的事情变成他自己想象出来，他颠倒了这个圣经的原则，所以说他自圆其说，就忽悠了这个马克思。马克思就认为哦，这样可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说他说火流是这个时代的洗罪所，火流就是费尔巴哈的这个德文名字。那为什么说洗罪所呢？就是可以把这一切关于神的事情洗净了。所以马克思他是很懂这个圣经的啊，他是很懂宗教，他把圣经的原则颠倒了，变成他的世界观。但是他说宗教是颠倒的世界观，其实是他颠倒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一定是有神的作为在人心里面的。所以说人的这个宗教心你不可能给他除去的。你就算是一个自认为他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，他遇见事情他会怎么样？穷极乎天，痛则喊娘。穷极就是到了没办法，实在是穷，是不是穷法，是到了一个实在没办法的地步了，他就喊老天啊怎么怎么样，嗯，疼了就喊娘啊，哎，这个没办法啊，没办法，因为这是神放在人心里面的。那么第二个，神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叫什么呢？叫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是神做的另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天地万物，就是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，这神造的。这个宇宙虽然它不能够言说，但是人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什么？就可以晓得它背后有一定有一个造物主。 因为神造的万物太奇妙，它是不可能偶然产生，或者是说机缘巧合而产生。前面我看一个视频，就是他有人去采访那个杨振宁啊，知道杨振宁吗？啊，这个最著名的这个华裔的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学得主啊，物理学奖得主，就问他，就是你相不相信上帝？相不相信上帝？他说，如果上帝是一个人的形象啊，他说那个我不信。但是你说是有没有一个创造者，有一个造物主，那个我是相信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世界太奇妙，物理学没办法解释。他说那个麦克斯韦方程太神奇了，不光是这个麦克斯韦方程，你任何的方程，包括这个爱因斯坦的那个智能互换定律那个方程，还有热力学第一定律、第二定律，这所有的关于物质起源的这些最基本的这些定律公理，它都是在讲神的创造，都是在讲那个奇妙的所在。所以说这大的科学家、大的物理学家，他们是不敢轻易否认上帝的存在。就是那些半瓶子醋一瓶子不满的那些二流的、三流的科学家，他们才敢否定神。你看牛顿他就是一个大科学家，后来他就成神学家了，他晚年就光研究神学。他们就认为，哎呀，你看牛顿他堕落了，是吧？他本来他的科学搞得那么好，他后来怎么给神神叨叨的研究个神学了？其实是牛顿堕落吗？牛顿堕落了也比你强啊！他发明不是他发明，他发现的就是万有引力定律，是吧？那个地球为什么绕太阳转？他万有引力。他说地球为什么会自转？这可没法解释了，万有引力解释不了。那他怎么解释？上帝的手推动。所以说这叫第一推动啊，这个物理学上有非常著名叫第一推动力啊，这是一切的那个原因是来自于上帝。所以说这个科学研究到最后是神学，是神学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上帝的创造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眼不能见，虽然我们看不见神，是吧？神是我们看不见的。很多人就想啊，你把神拿出来让我看看，神显现给我看我就信了。眼不能见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眼界太渺小了，你这个眼光，你这个界限，是不是人的眼是有限的？
是
啊，你看得见的只是可见光，那不可见光有没有啊？紫外线、红外线那些你都看不见，但是它是的确存在的。 X 线是吧？那上帝造的可多了，我们只能有限的在可见光范围之内能看见一些可见的物体，这离着神的创造还远得很，更何况创造主他不在创造物之内呀。你像在这个宇宙里找到上帝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宇宙是他造的，他能在里面吗？连时间都是他造的，所以说他是被称为自由拥有，他都不在时间之内啊，说他不在时空之内，那他怎么能让我们认识他呀？我们怎么能认识他？两方法，一个是借着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关于神的事情，第二个放在宇宙万物当中的那个规律。所以说康德有句话，他说我发现两件事情非常奇妙，是我不可知的，一件是我举头看见天上的繁星，第二件我低头看见里面的良心。这是哲学家他发现的，这不是他发现的，这是神摆在那里的，是吧？是不就是两条，一个神放在心里边，一个神放在宇宙上面，这就是神向那些不信的人显明他自己。所以这些东西是无可推诿的，你要想推诿那就是自证愚蠢，你自己与上帝作对。想用科学、想用哲学、想用理性的方法否认上帝，那是白费心思，就是说他想自圆其说罢了，不相信谁，所以说他才搞出很多花样来，搞出很多宗教来，搞出很多的偶像来，后面要讲这个来源。那么再一个呢，就是搞出很多的替代的学说，你包括这个进化论，是不是？进化论它就是要把神的这个创造给抹杀，完全的归于自然进化，其实自然进化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宇宙的起源也不可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啊，能够透过爆炸，能够透过机缘的巧合，哎，佛教就讲机缘巧合，是吧？它没有起源的，他说缘起无明，无明什么意思？你听得很高大上，就是不知道，呵呵，就是我不知道，不明白，不清楚，哎，是无明。所以说，不要看那些所谓的宗教那些哲理，那些撒旦深奥哲学，嗯，保罗不说了，世上的小学这都是。唯有神的话才是安定在天，所以叫人无可推诿啊！因为讲因为了，讲原因了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这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反叛，这就是那个原委了。怎么产生的这个罪？就这个病理病机是什么？罪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但是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就是明知故犯，悖逆，明明有神他就否认有神，明明有真神他就去拜假神，这就是人类犯罪的原因，也是那个结果。那么这样一通操作下来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它产生一种结果，就是人类犯罪堕落离弃神远离神以后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什么？叫自称为聪明反成了什么？愚拙。这就是人犯罪以后的那个主要的表现，这就叫临床表现。哈哈，临床表现。什么叫临床表现？临床表现两种，一种是体征，一种是症状。症状叫哎呀肚子疼肚子疼，这叫症状。体征就摸摸肚子硬，这叫体征啊。人的体征是什么？症状是什么？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就是这个表现。是不是人都很自以为聪明啊？尤其是那些科学家是吧，哲学家，那些教育家，宗教家，他们坐在高高的位子上，鱼丸人吃饱啊，这个地为什么担不动？为什么会地震呀？圣经说使地震动的共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。第一样就是鱼丸人吃饱。什么叫鱼丸人？就是没有神的人啊，心里说没有神的人叫愚顽人，愚顽人吃饱了，愚顽人吃的可饱了，就不但是饱了还撑得慌啊。这些站在这个科学界、政界啊，什么宗教界，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没有神的，他们是否定神的啊，哲学家、思想家，但是呢，他们都吃得很饱，是吧？啊，吃得开，吃得饱，自以为聪明，但是反成了愚拙，是不是？实际是愚拙的。否定神是最愚拙的事情，他以为我们是愚拙的，是吧？啊，因为你们是愚拙，你们是迷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们是信一个不可知的、见不着的，你这不是吧？连个偶像都没有啊，对不对啊？连个形象都没有啊！你看耶稣长啥样也不知道，他们画的那个样，谁知道啥样？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就一个十字架。钉在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个酷刑啊，是一个使人受死的一个刑罚，你们去拜那些东西有啥用啊？而且这个基督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，是洋教，耶稣是个犹太人，哎呀，犹太人现在最不受待见了，是吧？全世界都恨犹太人，那信这样一个宗教，他以为我们是愚拙，好多的想不通想不开，那么成了愚拙的结果，他一系列的演变就像私欲怀了胎，要生出罪来，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，是吧？哎，有爷爷就有儿子，又有孙子，他的孙子是谁啊？你生出一个什么孙子来？这些愚拙的，就是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这是什么？什么行为啊？拜偶像，拜假神，他的无知的心昏暗了，成了愚拙了，就将那些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。本来神是没有偶像的，那没有偶像，神怎么向我们显现他自己啊？除了前面的那个借着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关于神的事，还有放在宇宙万物当中的明明可知的事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圣灵
啊，耶稣基督是吧？耶稣基督，没有人看见过神，从来没有， 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说耶稣基督一定要道成肉身，他不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我们是不是看不见，我们也没法认识他。所以说耶稣基督是神最最清楚的显明，并且他还为我们受死，他为我们赎罪。但是人怎么样呢？想不能学坏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啊，把神的形象变为偶像。他们也以为那是在敬神在拜神是吧，但是为自己造了许许多多的神，这就是偶像。仿佛必朽坏的那些偶像啥啥样啊，张安？主要还是人形是吧，主要还是人形。你看中国人拜的那些偶像是吧，都是人的形象。你别管他长得好看难看，反正是人的形象是吧，有的呲牙咧嘴的张牙舞爪的有的这慈眉善目的是不是和颜悦色的，反正他是人的形象，那个是最多。那么还有一种人的形象也是偶像是什么，除了外在的这偶像还有啥，还有里面的偶像。里面偶像是不是也是长人样，哎，你自己就是那个偶像啊。哎呀，很多人就说我不信神我啥不信，那就说明他自己信自己。有的就是信钱是吧，钱也是个人的形象是吧，因为钱上都印着人嘛。美元上就印着林肯是吧，人民币印着毛泽东，都是偶像。其实人对于自己的那种盲目的崇拜和相信，那就是一种偶像崇拜。尤其是到了后现代新纪元运动兴起以后，就是把这个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。佛教就是讲心外无物啊，哲学讲我思故我在，我思故我在，我不思就我就不在了是吧，就是我就是我的定位，我的那个锚啊，我以外就没有任何世界。我看见了，你看外面的树叶在动是因为我看见了，你看这个玄学啊，我不看它就不动，这就自欺欺人啊是吧。为什么它在动，我的心在动，这个禅宗特别讲这个。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你把它归纳起来，它百变不离其宗啊，就是在讲什么，人是那个主宰。那后现代或者是说这个新纪元就是讲人是一个宇宙的核心，那其他的都是这个核心往外扩展的同心圆。实际上这就是中了魔鬼的圈套。魔鬼当时诱惑狮子的时候怎么说，你吃了以后你们就怎么样，如神一样啊，是不是如神啊，如神一样，我就可以自己分辨善恶了，我就可以自己决定我的价值，我可以自己来定规这个世界对我的意义，那就是自己要做神。所有的这些思想思潮和宗教都是往这个方面发展，都是要成为什么，把神的荣耀的形象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那些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有拜飞禽的吗？也有啊，也有。有拜走兽的，走兽是吧，那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，那他们走兽。有拜昆虫的，拜昆虫，这个小虫子有什么能力他还拜昆虫啊？昆虫能力大不大？
不大。
不大。你保障就赔上了是吧，你别小看他，他一个不可怕，他多了他就可怕了。你看那个蝗虫，那蝗虫多了是不是人没办法，那个是可是大灾啊，那苍蝇多了也不得了啊，那蚊子多了你也受不了是不是，你看他的多不多。所以说有的一些原始的宗教他们是崇拜昆虫的，认为那个有力量。好，前面是在讲原委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神是怎样对待的。你们不是这样吗？你们不是离弃神吗？你们不是就拜偶像吗？所以就是讲结果了，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。这里用了一个词叫什么，叫任凭。任凭谁任凭啊？ 神任凭，任凭谁呀、啊？任凭人，任凭人干什么？撑着心里，逞能啊，逞强啊，不信神吗？自己想做神吗？得逞能，你逞能，神就怎么样？神就任凭你了。什么叫任凭啊？
上
界吧，哎，对，你爱咋地咋地吧，哎，爱咋地咋地吧，你作吧，是不是？你作吧，哎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好了，刚才讲病理病机，现在讲什么？临床表现啊，哎，就是他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情形是怎样的？第一。就是表现最明确的明显的是什么？就是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人的这个犯罪哈、啊、它还是有一个次序的。前面不是拜偶像吗？拜偶像是一个总根源。那么后面它会生发出一系列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最先表现的是什么？是身体的污秽。因为人的一切的犯罪哈、啊、都在身体之外，唯有这个性犯罪在身体之内，是不是？
嗯，
所以说这是头一位。所以为什么那些抵挡神的那些宗教也好，那些异端也好，那些异教也好，他们的假神的崇拜或者偶像的崇拜，常常是跟淫乱放在一起，是不可分的。你看过去那些拜巴利的是吧，那些中东地方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有妙计。妙计是什么？就是女祭司啊。什么叫女祭司啊？实际上就妓女。你看圣殿里面是不是没有女祭司啊？啊，没有女祭司。但是假神殿里面有女祭司，那个女祭司是污秽的，是淫乱的。他们是与那些去献祭的人行淫，以为这样可以达到天人合一。这种情形我们以为是很罕见，其实非常常见，在很多的异教里面这种作为是非常常见的。你像这个藏传佛教，藏传佛教那些喇嘛呀、啊、那些高僧啊，所谓的活佛，他们就是通过性关系要与他们的佛与上面通灵，所以藏传佛教地道的邪教。现在好多人趋之若鹜啊，好像养几个活佛那就不得了了，那就是养什么三宝啊，就是有功德，纯粹就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好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就讲这个，人竟然就是迷信了，或者是愚拙到这个程度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，他们就会被这些所谓的活佛蒙骗。这南方的这个富豪们，他们就是以这个为乐。北方现在也行啊，据说北京朝阳区养了好几万个活佛啊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是保罗的一个感慨，就说即便他们是去把神变为虚谎，他们去敬奉那受造之物，那神是不是就不可敬拜啊？
不是
啊，神仍然是可敬奉的主，是不是？神不是说你不承认他，你不敬拜他，他就不是主了。不承认是你不承认，神仍然是神，主仍然是主，他仍然是可敬拜的。就是全世界人都离弃他，他仍然是神，他仍然是主。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，也不是说你啊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啊，不是这个。很多人否定神，哪里有神啊？把神证明给我看。神的存在是你否定神的一个前提，神若不存在你否定啥？没有这个神你否定谁啊？所以说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啊，他不以人的任何意志为转移的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这前面讲身体是怎么玷污的，就是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神任凭他们。 任凭他们，那么他们的这个病就要发作，发作就有结果，结果是什么？他们的女人，这是讲具体原因了啊，具体表现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这什么意思？保罗讲的很含蓄啊，什么叫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？女性的用处是什么？是顺性的？
牛后囊。
牛后囊，咋说？咋说？啊，生了一女儿，是吧？结婚啊，这是不是那顺性的用处？
是。
那么把它变成逆性的用处，什么意思啊？不，这女人还不是讲同性恋，这个讲女人的异性用处是什么？就娼妓嘛，就是娼妓嘛。把谁给他生育的这个器具变成什么？变成赚钱和放纵情欲的工具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他的逆性的用处，这是罪啊，这是罪了。包括那些妙计啊，包括那些污秽的，那是不是更是罪？哎呀，但是你说起来啊也很可悲。你现在啊，你现在这个做这些行当做这些营生的人啊，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比好多人还干净。好多人还不如这些娼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娼妓他不偷税不漏税啊。他不给国家找麻烦。是不是啊？他也不贪污，他也不受贿的，你说说啊？他凭自己的这个身体，这是社会的悲哀啊！但是那个一起初的时候，这就是什么？那个病啊，病态发作的一个主要的现象。然后男人啊，男人来了，男人也是如此，怎么呢？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。这就叫同性恋了，因为神造的是一男一女，是一夫一妻，神造的这个给人的这个性关系情欲，这都是一个良性的，是可以促进夫妻关系和繁衍后代所使用的。但是你弃了这个用处，你去欲火攻心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那就是什么？违背上帝的创造。上帝造亚当的时候，为什么他造了一个亚当不造第二个亚当？他接着用亚当肋骨造了一个啥？造了女人叫夏娃。这就是第一对人，谁也没有再造其他的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夫一妻。他不会给你再造另外的配偶。也不会让你男的和男的行可羞耻的事。这是上帝创造的那个本意。同性恋就是违背了上帝最初的那个创造。所以说我们要反对这个，是吧？但是现在好多的国家，你像美国，有好多的地方教会开始容纳接纳同性恋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左派你知道他就是讲什么人性解放。解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就解放了你想咋地咋地。那个自由啊泛滥成灾。他就说那不是罪。你说那是罪，他就说你是攻击什么人权。他说那不是罪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性取向的问题。男的和女的也可以，女的和女的也可以，男的和男的也可以啊，他是什么都可以，而且呢，男的还可以结婚，是不是？结婚就叫夫妻，这什么夫妻啊？他这明明两个男的，他不会生孩子，他怎么成了夫妻了呢？哎，他就得把上帝的这个创造给改了，我就得茅房，我就得说那是厨房，你什么办法？他就得改成这个，你。啊，你改就改吧呢，那是你的自由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这行不通了，很多教会就牵扯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这个领结婚证啊，有的地方这法律规定你必须去这个教堂的牧师要给你证明，就是给你证婚，你才有这个法律效力，你才可以签这个结婚证。所以说你这个牧师你给他证不证啊？你不证他就告你，说你侵犯我的人权。很多这就被告倒了，告倒了你得离职啊，你离职了你就失业了。所以说就面临很多的危机和试探，你不要以为美国它是信仰自由，美国比中国还麻烦啊，现在。坚守真道的，坚守信仰真理的会受逼迫的。哎，他们那个法律可厉害了。他不但是说 你失业还是好事，你失业了可以再找吗？他说罚款啊，这个了不得，就罚款你拿那么钱给他罚呀，是不是？罚的你倾家荡产的，这很麻烦，有很多人就妥协了，反正收吧收吧，给他收起，或者给他证婚啊，我奉上帝的名啊，宣布你们成为合法夫妻。嗯，某某某先生，某某某先生，这就是合法夫妻，这胡闹，这是的啊。这是魔鬼撒旦一个诡计啊，他把你的这个上帝的最初的创造给你更改了，那什么东西可以不更改？什么东西都能给你改啊？是不是？你上帝的话还有权威吗？教会容纳这些东西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容纳了，什么罪恶都可以容纳，那么教会就不成为教会了，成了撒旦的贼窝了。
是，
嗯。所以保罗啊，一早就说明白这些事情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说没受报应啊？
是。
哎呀，受可多报应了。
对呀，
你像这个艾滋病，患艾滋病最多的群体是什么群体？
就是
男性同性恋，再就是吸毒的，妄为当得的报应啊！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你看。他是故意的，不是说这个神不可认识啊，不是的，有多少证据可以认识神啊？他就是不认，他不是说不能认，他是不想认，故意的不认识神。那么这样呢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故意的，那么神就任凭你吧。人家不说一个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，是吧？他没睡啊，他是装的。你能喊起他来吗？嗯，我就是不想起。神也很明白他们哈，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但是神任凭他们，并不是神不给他们这个结果，他们犯罪还是要得到他们的结果的，是不是？神的震怒还是要在他们身上临到的，只不过神不伸手阻止你去犯罪。有的时候神阻止我们，那是神的恩典，神拦阻是神的特别的爱领导我们。你们去作吧，啊，行什么样不合理的事呢？装满了各样的不义，这是在列举了，列举那些种种的表现，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先看这四样。我们不说别人，我们说自己吧，有没有不义、恶毒、贪婪，有没有？什么是不义啊？前面说什么是义啊？什么是义啊？因信称义啊？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这信才是义呢，是吧？不信是不是就不义？我们义不义啊？义了。这个我们已经义了啊。邪恶有没有邪恶？什么叫邪恶？这邪恶包括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包括心思意念的，是吧？包括你行为上的。邪的反义词就是正啊，是吧？正谁是正的？正义的，是正直的，是正确的，那就是神，还是与神为敌，是与神对抗。那么当然我们应该说，我们已经是一个称义的人，应该就不犯这些毛病，因为这些毛病是与神相对的。邪的和恶的，恶是什么？恶也是义的一个反面，是吧？再一个贪婪，贪婪会不会有？不是懒，不是懒啊，他懒可能还很勤力嘞。贪婪可能可不可能有啊？这个可能有哈、啊，这个因为什么呢？他跟那个神所给我们那个称义的那个身份，还不是完全的成圣的那个状态，他就是。还在你的心思意念或你的行为意识的层次里面，还可能有这种成分含在里面，因为这个罪人救我的那个性情包括这一方面。我们所以说有的事情啊，是神已经给我们做成了，包括称义这件事情，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，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是称义的，就是神已经是认定我们是个义人了。但是有没有完全成圣，或者有没有完全能够去除这所有的罪性呢？不是的，还没有完全，因为什么？罪还在这个肉体当中发动，因为我们肉身还没有得赎，所以他还有犯罪的可能性。 那么这些犯罪的可能性就可能包括他所列举的这一些，有的是在道德方面的，有的是在行为方面的。贪婪就是一种，贪财吗？就是贪图别人的东西，当然这是律法了啊，律法的要求是不可贪婪，是吧？当然你也可能犯律法，犯律法这就是罪啊。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省察。那这个当然传福音你可以列举这些人的这些罪性，你有没有这些表现？有其中一种你就是什么故意不认识神的，就是邪僻的，就是不合理的。恶毒，这个恶毒怎么解？恶毒或者阴毒啊，很阴啊，这个人很阴啊。啊，有没有啊？不光是恶呀，还毒啊。哎呀，这个毒什么意思啊？歹毒啊，最毒莫过妇人心啊，是吧？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男的女的都够呛吧，啊，都够呛。这个毒不是喝毒药啊，就是歹毒啊。你觉得你还能歹毒吗？
不能歹，
不能歹毒了。
谁让不歹毒？
对啊，这个好像应该离我们比较远，是吧？你看你都信主了，你还那么歹毒的，像话吗？啊。歹毒是对别人的那种咒诅啊，憎恨啊，是不是啊？恨不得你死，就那种情形才叫歹毒呢。就想尽一切办法要置你于死地啊，或者要害你，就那种情形。满心是嫉妒，这个能有吧？嫉妒没有？看来后则舍不得进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这个有时会有。这个嫉妒不是那种夫妻之间的嫉妒。夫妻之间是你是第三者，你是记恨的啊，你是嫉妒的，那不是那个嫉妒。谁是嫉妒的神呀、啊？谁是嫉妒的神？神的嫉妒就是说你拜偶像我就生气了。本来那不是你爸爸，你非得喊他爸爸，你啊，你不要我这个亲爸爸，是吧？这不叫嫉妒啊。但是这个嫉妒不是那种嫉妒啊，这种嫉妒就是恨人有笑人无，就是嫉妒。凶杀，啥没杀人呀、啊？嗯，
恨就是杀人
啊，
肯定有。
对啊，有哈，恨人就是杀人啊，因为凶杀就是从憎恨来的嘛、嗯。所以说这个也可能可以干犯。争竞，
有，
哎呦，孩子还不熟嘞。争竞，跟谁争竞啊？自家的人。争竞就是争强好胜，也可能是为了一件事情来争竞它的长短对错，也是这种争竞也可能。那教会里面是争竞啥呀？
权。
有权。
权。
争竞啥？
权。
权。权。是你奉献太多了，我得比你更多，是吧？争竞那个。哈哈
哈
哈哈。没争竞那个的，争竞那个就好了，是吧？想长头。哦。想长权。想长权。这个争竞不行啊，这个争。这个我们这个比较弱一点，大家都不想争，嗯，大家都不想争啊，嗯，给你都不想做，并且争了。诡诈，什么叫诡诈？诡是诡计，诈是诈术啊，啊，心计，这心计还都不是好心计，是不是？这个有没有啊？
俺没叫，
有呀，这扔了他。啊，不能再行诡计了啊，不能再诡诈了，正直还是比较好的，就以火帮挡到底啊，没诡诈，没去弯弯绕绕的啊。嗯，仇报，惹祸仇报挺好。嗯，毒恨啊，毒恨这个跟那个阴毒有点像啊，有点像啊，反正是恨人吧，这个恨人恨的还有点毒，这个也挺严重的，这说的都挺严重的一些罪啊，恨不恨人啊？那前面杀人的恨人，也可能恨人是吧？
有时恨，
有时恨。这个恨，我们要慢慢的把它弱化，不要恨了，最起码有点埋怨也可能啊，有点埋怨就够了，别再恨了啊。那主能饶恕他，你为什么不能饶恕他？你不饶恕他，谁也不饶恕你，所以不能恨人。又忏悔的，什么叫忏悔的？哎，缠棒毁坏。嗯，忏悔的说谗言啊，你有没有说谗言？
没有。
嗯，没有吗？啊、嗯，你守着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有没有？
有。
哎呦，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 啊，红姐，你是守着人说坏话，是背着人啊？
守着人说。
那不算。守着人说不算，你背着人才算是谗言了啊。守着人那可能就是算啥？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，背后说人呢？背后说人有没有？哎呀，都有啊！哎呀，谁人背后不说人呀、啊？谁人背后无人说呀、啊？啊，这个毛病得改啊！我们好话坏话你都不要背着人说。哦，背着说，这个不是个好事啊，也是个罪呀、啊！哎，这个一定要注意啊，以后啊，哎，进了这个没睡着。这个谢谢了，这个。感谢主，这你一听罪来敬神来了，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，你看看这个对神来了啊。
哎呦，咋
嗯，有没有怨恨神啊？
有
有，这可压中了。
哪有？可
这可压中了啊！你背后说人，那还说吵的谁？你怨恨人还了啊？怨恨神还了的？
凭啥怨恨神啊？对吧？
谁造你了？谁造你了？
谁
老对不起？
太难
哦，谁怨你啊？狮子叫
了，你说你凭啥在怨？怎么怎么？
是不是遇上谁埋怨？
麻药也不行啊，
麻
药也不行，
信不过那样的麻药，
你麻药就是说这谁对你不公，或者是谁还有啥没及你，是吧？
是，有些他谁的什么，
谁都包他了及你了，他还在，你还在有啥？
还在有
啥？
命
急
了，
他妈命都及你了，
是罪呀，
他想要啥？麻药神这可了不啊，可了不，该死！
男人是该死，真一定不是。
可住可足，若有人不爱神，这人可住可足，这是保罗说啊，哎，然后侮骂人的，侮骂人的，这个就是直接的攻击了，这个不是心思意念的事，直接就说脸上了，这有没有啊？还不大至于是吧？除非是恨他恨得要死的，没办法了，就给他。哎，红姐，你是当面你是辱骂人呀、啊，你还是说点好话？
我就
和他们
对着干。
对着干，哦，那就辱骂人，这都不是圣灵结的果子。圣灵结的果子是温柔，是吧？是喜乐，嗯。狂傲的，狂不狂？
不狂。
不狂了？傲不傲啊？也不傲了，没什么狂傲的资本、啊、没有狂傲的资本，咱凭啥狂傲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就是啊，你狂傲，你得有狂傲资本啊！你是，这块东西干嘛去？自夸的有没有自夸？这个要么叫，对，不狂傲的自夸说，捏造恶事的有没有？有。这个是个大恶呀，这是个，这个跟那个背后说人比那个还严重啊，这个有这个不义啊、邪恶、恶毒都有来了以后，什么阴毒啊都有了，因为什么？捏造恶事，恶事是恶事，捏造的那个你变成恶事了，这个是说谎啊，说谗言啊，这都在里面，这个是大的问题啊，大的罪。本来人也没这个恶事，你捏造的人，这就是为了毁坏人、毁谤人，是吧？违背父母的，这个有啊？没叫哈、啊，就是您的孩子违背你，就是您的儿子违背你，是吧？人家叫他听听，这是罪啊！父母一定对嘛？你违背他就不行嘛？父母也有不对的时候，是吧？父母不对也不就背逆。好好的相劝，不要惹动父母的怒气，父母当然也不要惹动儿女的怒气，这个是对于父母的那种孝敬啊，这是上帝喜悦的。那什么叫孝敬？孝顺啊，哈，不是说你管了他就孝顺，你还不要背他，让他能够得到益处从你身上。无知的，这个有没有？无知，这个有哈，我们都很无知啊，哈。你是无知是有知？
无知。
无知，都无知吗？
不都无知。
不都无知。
先不要紧，
无知。哦，你真正知道自己无知的话，那还是个好事情。这里是说你无知是你真的不知道啊。 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算不知吗？那不算啊，他啥也知道啊，但是他知道一样那个最重要的，是吧？这个不叫无知啊。如果你知道自己真无知的话，你就是有知啊。哪个哲学家呢？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，呵呵，这个就是哲学家。我们现在都哲学家了啊，啊，然后被约的，被约，有没有被约？违背合同，啊，跟人这个约定契约，然后怎么样？违背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没有啊。和别人没有，和宗教有。离婚也算被约不？离婚是被约是吧？嗯，对。信吧他不信的那是被约不？
是
啊，哦，那算啊。无亲情的，这个严重了。
这个留不
了。嗯，这个得好好的思想思想。无亲情有没有这种情形？人若不照顾自己的亲属哈，这怎么说？比不信的还不如啊。不信的他还有亲情嘞，还有亲情。我们信主的是不是更要注重亲情啊？很多人信了以后他没有亲戚了，跟亲戚都闹翻了，这不行啊。你越信主应该对亲人越亲才好了。不能无亲情。不怜悯人的。什么叫怜悯人呢？别人有苦了有难了，是吧？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你去怜悯他，去怜恤他。这都是一种品格啊。那不怜悯人的，这就是末世的征兆啊，就末世的人性。这是举例啊，无论是道德上行为上举例说明啊，这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罪啊，都是罪。所以说这种罪太普遍了。你说人没有罪吗？人不是罪人吗？啊，那绝对是罪人。连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，我们不敢说是所有的我们都那个没有瑕疵了，都守住了，是吧？我们还有好多的毛病啊。哎，这需要改，这需要改，靠着圣灵啊，不是靠着守律法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改，靠着圣灵能改。他们虽知道，这下结论了啊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罪的工价乃是
死啊，
哎，死是罪的工价，要不犯罪人是不是不用死啊？对呀，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啊，啊。但是呢，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怎么样？就得把它把守起来了，是不让吃了。哎，你犯了罪再去吃了，你活着老受罪那还行吗？老犯罪啊，所以说神判定这人是当死的，死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的。但是呢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。这就是罪的一个表现。知道这样行的人是当死的，那你改了不就行了吗？不改，不但是不改，而且是不但自己行，还要喜欢别人行。为什么喜欢别人行啊？自己做恶也喜欢别人做恶，为什么？哦，要不然就显出他自己来了，是吧？大家都这样，那就我就没事了，我就可以挥过去了。所以一个人到了官场上，别人都贪你不贪，那他肯定不让你啊。那你嫌我们都是贪官还行啊，你也得贪点儿。所以说这是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，反正大家都这样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虽然死是众人的结局，但是最后你要单独去面对神。你面对神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啊。